佛情人情相将聚，菩萨加持探真意，人间流出净土来，慈悲感恩保平安。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感恩龙天护法各位法师，感恩来自全世界的佛友们，也感恩今天我们香港的圣约翰救护队医务人员，感恩所有为这次法会做出功德的义工们，大家晚上好。每年一次的香港世界佛友见面会又到了，时光如素，祝贺大家在观世音菩萨的佛光普照下平安的又一年，更希望大家慈悲众生，活在法喜中，精进修行，一世修成，永断轮回。当今世界，世事无常，心理疾病尤为严重，社会矛盾危机紧张和心理创伤都会导致我们严重的忧郁症和精神类的疾病。一个长期在家受到压制的母亲，在看到丈夫喝酒暴打女儿的时候，终于存在心底好多年的障碍发生了，她拿起刀砍向丈夫，丈夫过世，妻子被送进了精神病院，12岁的孩子成了孤儿，孩子在精神创伤后心中沮丧，导致严重的忧郁症，每天想自杀。在心灵法门美国同修的帮助下，念经许愿放生走出阴影，并为其母念经许愿，母亲病也痊愈，母子团聚，解除心灵创伤，学佛一切无恙。曾经有人问台长，什么叫功德？我告诉你们，功德就是给别人希望，就是给人智慧。功德无需向外求，源于自心的慈悲，转化成帮助人间人民的大爱，这就叫功德。学佛人要广积福德，勤修智慧，才能成就真正的人生。福和慧，佛法讲要双修，因为福气和人的智慧，那是像飞机的双翼一样，缺少一边儿，这个飞机就不能起飞。所以有福的人一定有智慧，有智慧的人一定有福气。所以让我们用佛法的修心福和慧 在人间创造出我们佛法的真正的人生。记住了，一个能够功德圆满的人，他是一个福慧双修的人。今天你们在这里为众生端茶盛饭做义工，能够度人救度别人，就是一个有智慧的人。你们帮助了别人，就会有福德。所以人想解脱压力，最重要的就是要用福德。中华文化的传统道德，孔老夫子说乐以忘忧，也就是说一个人快乐，他就会忘去忧愁。这几天大家在这里非常的快乐，你们就会忘记忧愁。希望你们永远在天上快乐，就会忘记人生的烦恼和痛苦。人要想到心理平衡最重要，过去的已经过去，用善良和快乐我们去迎接明天。所以仁慈的人他有寿命，大家想一想看一看，凡是活到九十几岁一百岁的老人，他们都是能够活在别人的身上，因为他们仁慈，因为他们慈悲，因为他们不跟别人斤斤计较，因为他们没有嫉妒心，所以他们才活得长。所以在中华文化上面讲，慈悲的人健康，选择修行的人那就能解脱，就会有希望。学佛最重要的是尊重别人，说正常的爱心话，口吐莲花，就会让心中佛的道场开莲花。记住了，在人间要口说佛言，今天我一开口说的就是佛菩萨的话，行动为佛动，今天我们所有的动作要像佛一样，我们意为佛念，也就是说我们的意念只能想菩萨对人间的爱。希望我们做人不要常看别人的过失，因为这是你烦恼的根源，时间一长你就会慢慢的伤害自己。抓住别人缺点不放的人，将错误，把别人的错误储存在自己的心中，这就会想起就会烦恼。二十一世纪烦恼称为精神垃圾，每天我们要把自己的精神垃圾倒空，整天想着感恩，整天为别人想，你就会把喜。记住，台长告诉你们，曾经的我不是现在的我，今天的我是新的开始。对学佛的人生，我们要经受起考验。我们做人就是学佛，人成即佛成。我们在人间的生活当中， 为人处事往往被别人的态度和行为改变了自己对人生的态度和看法，就犹如一个人开车讨论问题或者想某一件事情，本来想好的要开到哪里去，突然他忘了转弯和去哪里，找不到目的地一样。其实我们做人并不是活在幻想之中，而是要懂得放开自己心中的惆怅。我们做人不能放不下，因为放不下的那就叫负担。在幻觉中，我们不能一遍一遍加固自己对这个世界错误的理解，时间长了，这就叫我执，这就叫恶习。所以我们经常的折磨自己，让自己的心没有喘息的机会，逼着自己去承受压力。学佛人就是要想通，没有人能够让你想不通，让你难过和伤心，只有你自己。所以拥有慈悲，你就拥有了智慧，烦恼执着，你就会不知不觉地慢慢地放下了。我们人很可怜，每天在追求着外在的物质，以为得到了这些，我们就会快乐。殊不知，在这些表面的得到快乐的背后，还会有永不满足的追逐和带来的长久不快乐的欲望。我们在澳大利亚有很多留学生刚刚到澳洲的时候说，我只要有一个地方住，有一个地方吃饭就可以了。慢慢的住了要花园洋房，慢慢的开的要好的汽车。所以在人间得到了又害怕失去，失去了又希望能够得到，反复如此，我们能快乐吗？我们总是对别人有成见，放不下别人对我们的伤害，经常有烦恼，碰到别人伤害我们，我们又不厌其烦地拿别人对自己的伤害无数次地再来伤害自己，而且没有一时一刻的不伤害自己。这就是经常有人说我难过呀，别人说你放下吧，不要哭了，不行啊，我饶不过自己呀，我放不下呀。我们只是用麻木来掩饰深藏于自己内心深处的伤痛和记忆，但是我们没有一天真正的放下过。台长告诉大家一件刚刚发生的真的事情。有一天在武汉某公交车站上，上下客完毕，这个汽车刚刚关闭车门准备发车的时候，一个男子在马路对面奔向了公共车走过来，但是司机还是把车开走了。谁知这个男子气得不得了，他居然乘坐出租汽车追了这辆公共汽车三站路。在司机 要求停车的时候，突然一辆银色的面包车停在了他的车前。一名30多岁、身高1米7左右的男子从面包车上唰的就走了下来，手持一块红色瓦片，将公共交通汽车的侧面一块玻璃砸得粉碎。司机不知道什么情况，刚刚下来，该男子突然冲上车，手持一类是杀虫剂的瓶子，银色的铁罐砸向了司机。这个司机脸被打破出血，男子见状转身坐了面包车扬长而去，而且一边走还冲着汽车司机骂：我叫你停车你不停，我在后面拼命的喊你都不停，我在后面追你，你没有看见吗？今天给你一点颜色看看。人在世界上为名为利，名为虚妄，所以我们所有的名都是空的，所有的利也是空的，随着时代而消亡。我们经常讲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说到财富，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所喜欢的更多，但是财富对我们每一个人并不是一件最好的东西。在佛经里面有一段记载是这么说的：有一天，法院法官升堂的时候，有一条狗来向法官告状。法官觉得很奇怪，咦，狗怎么也会来告状呢？这个狗说：法官大人，我因为在外面走了很久，肚子饿了，我走到了一户人家的门口，我想要向那家人要点东西来吃。我也是一个遵守法律的狗，遵守狗的礼节，向那人要饭吃。那个人非但不给我，还要打我。法官一听，咦，这狗要吃，难道还有规矩吗？就问狗：你说有什么规矩呀？这个狗说：我们狗向人家要饭有规矩的，我们前面的两条腿可以趴进人家的屋门内，但是后面的两条腿我们不能在里面，和尾巴必须在门口，不可以进到别人的房子里。我是这样的狗的规矩来要饭的，法官，为什么他们要打我？法官听了之后就说：把那个人给我找来，我要询问这个事情。打狗的人经法官一问，坦白的承认，罪名也就成立了。法官问狗：你希望用什么样的方法来惩罚这个人呢？狗回答说：请法官大人罚他做个大富翁。法官听了哈哈大笑：你叫我处罚他做个大富翁，不是给他讨便宜了吗？狗说：报告法官大人，我这个狗过去生中就是一个大富翁，因为我为富不仁，愚痴贪婪，凶恶，不肯洗舍，所以死了之后我堕落了畜生道，受到种种的人间苦难。 吃人家的剩菜剩饭，替别人守门，给人棍打脚踢，非常的痛苦，所以我要求法官判罚他将来也做个大富翁。佛经上有很多这种故事，就是告诉我们做人应该舍呀，舍就是得，所以有舍才能有得呀，这就叫舍得。现代人贪心不足，善良心不够，有恨心的人就是慈悲心不足啊。今天你们坐在下面这么多学佛的佛友们，如果你还恨别人，说明你心中慈悲不够啊。有名誉财富，不懂得惜福，不懂得学佛，等福报用尽，才知人生无常啊。学佛之人心中富有，学佛的人吃苦那是暂时的，因为我们学完佛之后，我们会拥有更高的境界。但是很多人不学佛，他们的吃苦那是永远的，因为他们在忏悔在修行当中不知道改变自己，所以在人间失望烦恼很多。用佛的智慧做人就是做菩萨，懂得在人间有一些失望是无可避免的，但是大部分的失望都是因为你过高的估计了自己的力量。做人不成功，做的事的成功也是暂时的。如果做人成功，做事不成功，你也是暂时的。心中不慈悲不善良，有了福分也会失去，珍惜就叫拥有。人生中有的事情没有结果，那就是最好的结果呀。我们人在得意的时候，朋友认识了你；你在落难的时候，你重新认识了你的朋友。学佛后，在得意的时候，我们要常常忏悔自己；在自己落难的时候，我们求菩萨保佑。开心的时候要常感恩，烦恼的时候要用般若来改变自己的灵魂。所以我们追求幸福也罢，难题在于我们往往追求的所谓的幸福是要比别人更加幸福，所以人不能追求比别人幸福，要学会自己能够幸福，那就叫知足。只有知足的人，那才会快乐，这就叫知足常乐。台长告诉你们，知足常乐并不是人间的，而是佛法中讲的，所以佛法的智慧那是无穷的。学佛之人犹如在大海的恒河沙数当中找到了一艘船，我们今天在人间的苦难当中听闻佛法，能够许愿念经放生，我们就会拥有佛的智慧。珍惜人生吧， 珍惜今天吧。你们今天还能坐在这里，要想一想有多少人活不过明天呐、啊、拥有今天的当下，你就会活出一个人间的菩萨来。听众打进电话，请台长帮女儿看婚姻。台长说她婚姻不好，已经吵得一塌糊涂，要离婚了。还指出女儿有流产的孩子，说她的女儿脾气很倔，不听话。当年父母不同意她非要嫁，现在夫妻两人一讲话就吵架。请大家听一下录音，谢谢。
卢台长，我问一下，我女儿啊是1985年2月10号属牛的，能不能看她图腾？
想看什么讲吗？
婚姻
不好。
对，
我告诉你很麻烦，吵得来一塌糊涂啊，要离婚的、啊、
对对对，
清清楚楚的。而且你这个女儿身上有灵性，掉过孩子。
对对对对，
嗯，
对，
你的女儿脾气嘛倔得不得了，
对对对对对、
又不听话，
是是，
当年嘛要嫁嘛也是她死要嫁，你们都不同意，她也要嫁。
对对对，卢太太讲的太对了。
我都看得到的，嗯，
对对对。
现在嘛又吵着嘞，姐姐做每天108遍。
姐姐做每天108遍。
对。
然后
像他们两个讲话都不要讲，现在两个人。
是的，讲不好的两个人。
讲不好的，一讲就吵架，一讲就吵架。
对对对，对对对。
谢谢。
冤结
很深的，
还没讲。
哦，好的，好的，好的。
好吧。
谢谢卢台长，谢谢啊。
谢谢。在清朝末年，在一个小镇上，有一个姓王氏王氏家族和一个姓胡氏的家族，两家世代为敌，两户人家只要一碰面，不是骂就是打。有一天晚上，王家的王虎和胡家的胡一从集市走出来，倒没有开打，两个人一前一后走在小路上，但是保持着一定的距离，相互不理睬。天色渐渐暗了，走着走着，突然这个王虎就听见前面姓胡的哎呦一声，掉到了黑暗的沟里去。王虎看见之后赶忙上前把他拉上来，心想无论如何这也是条人命，我们不能见死不救。王虎隐隐约约看见了胡一在溪沟里挣扎，急中生智，连忙摘下一棵树枝把他从水里拉了出来。这个胡一被救上岸之后，感激地说了一声谢谢。然而这个胡一突然从黑暗当中看见救他的人是仇家王虎。胡一怀疑地质问他说，你为什么要救我呀？王虎说，我为了报恩。胡一更加的疑惑说，报恩，恩从何来啊？王虎笑着说，因为今天晚上在这条路上只有我们两个人一前一后，刚才你遇险的时候，要不是你哎呦一声，第二个掉入沟里的一定是我，所以我哪有知恩不报的道理，所以要感谢你。这时候他们的双手握在了一起。俗话说，冤家宜解不宜结，一个人想要取得事业上的成功， 光靠自己的力量那是不行的，光靠朋友的力量那也是不行的。有些人过去是你的竞争的对手，只要你可以包容他，你再大的仇恨也能消融，再多的朋友都可以结交。所以佛法讲包容心忍辱心，才能换回人间的真心啊。佛教不是悲观，而是中观，和我们中华传统文化的孔孟之道讲的都是殊途同归。孔老夫子讲中庸之道，所谓佛法的中观，那就是如实的观照世间的实相，我们真诚的去面对现实，不自欺不逃避。佛教不谈放弃，而说的是放下。所谓放下，是指的放下内心的执着，并不排斥现实中正当的努力。有人问台长，台长，你告诉我什么叫人生的境界呢？台长今天再告诉你们一次，境界简单的分成高境界、中境界还有低境界。我们境界的最低就是求，求什么事情，那是最低的境界。世界上的人生活在物质世界当中，觉得物质追求是生活的动力，没有了物质，我们就没有了能力，一辈子被物质的假象所迷惑，以为有了充足的物质就能得到人生全部美好的幸福。不少人用尽一生的努力去追求各种的富贵和欲望，到临死的那一刻，他也没有明白他为谁而到这个世界上，为谁而要离开这个世界上。这种人就等于白来了这个世界上。世间大部分的人都活在这种境界当中。中等的境界是讲缘分，有一些人在物质非常丰富的时候，他发现物质只能带给人们一时的快乐，有一点点的享受，很快就没了。犹如我们小时候爸爸妈妈给我们买个玩具，一个星期之后就没有了。物质并不能带给我们人生全部美好的幸福，尤其在现在的社会物欲横流之中，人们的内心常常充满着多愁善感、苦闷迷茫，所以却不知道如何来消解排忧啊。一些人开始在内心的精神当中开始在考虑了，为什么有了物质我还是这么的痛苦呢？就像很多人有钱为什么还会面临的癌症的折磨和家庭的四分五裂呢？所以他们逐步脱离了部分物质对他们的控制，有意识的去选择了被 外在物质所控制的东西，想去选择一些不被物质所控制的把戏，开始回到自己身体原来的本质的那种层面，明白身体那是最宝贵的，有了钱没有身体，你也没有这个物质的基础。生命是人生的本钱呐、啊，因为台长经常告诉别人，我们人再多的钱和名和利，那都是空的。我们今天唯一拥有的生命，那才是真实的。所以佛法讲借假修真啊，台长要跟你们讲，我们要珍爱自己，更要珍惜自己身边的亲人和朋友，要花些精力去恢复自己的本性和良心和你的身体。这些人他们已经懂得了回归生命，进入生命的本源体，世间很少数的人已经活在了这个忠诚的境界当中。下面给大家讲一讲什么叫高境界。高境界就是在人们的内心的精神和修行当中，我们已经上升到灵性的世界，终于悟到一切遇到的人，人间一切创造的事和我们经历的事情，都是为了帮我们来完成这一世修行圆满的真上缘。每个与自己有缘分的人，都是自己生命中的贵人。人活着一生，就像一辆列车，从开始到结束，没有一个人会陪你走到底的。上上下下的缘分，我们要珍惜，要感恩每一个陪我们曾经走过这人生一段路的人，学会感恩。人间不管是好和坏，对和错，看清了自己经历的一切痛苦，来用头脑判断分析，我们就不会被烦恼所困扰，没有了执着，就会没有痛苦。境界要懂得调控自己的情绪啊，意识与身体完全的合一，这样你会体会了真正的幸福和快乐的所在，心灵开始慢慢的成长成熟，知道慈悲奉献比索取拥有更大的幸福和快乐，明白感恩回报是人生最美好的幸运与幸福啊。明白慈悲奉献啊，台长告诉你们，人活在世界上，记别人仇的人，这个人就是低境界；能够想通、想明白的人，这个人就是高境界。我曾经讲过一个笑话，一对夫妻吵架，谁都不肯先跟谁讲话，结果这个男的学佛之后想了一个办法，太太就是不理他。有一天他自己在太太的橱柜里边在翻东西，他的太太非常愤怒地说，你翻什么东西呀？找什么东西？他说， 我在找你的声音，我现在终于找到你的声音了。慈悲奉献，普度众生，为众生而活的人，那才是人生最美好的幸福之道。为让世界上所有的人心灵开悟，解脱痛苦，你才会得到人间的正等正觉，才能达到人生的最高境界。台长246都在广播里现场回答大家的问题。有的人说打了3年都没打进来，有的人说经常打进来，我看这也是他们的缘分。有一个听众打电话反馈，儿子正逢本命年，骑摩托车撞了，骨膝盖骨骨折，医生让他住院动手术。这个儿子其实也是很怕动手术，让儿子许愿初一十五吃素，放2000块的鱼，念49张小房子。居然这么一点点的要求，医生说没事了，不要动手术了，医生自己都惊呆了。最后儿子住了10几天就出院了。给大家听一下这个录音，谢谢大家。
师父，我再回到一个情况哈，就是我的儿子吧，在本命年吧，他在一个月之前吧，他突然间把骑着摩托车在那个路上摔倒了，摔倒以后吧，后来吧他就去到医院去检查吧，一看吧很厉害的，大夫检查说很严重，膝盖下面吧就是骨折，说很厉害，是要手术让他住院。半夜了吧，就12点多了吧，后来他给我打个电话，打个电话过来以后，他说他住院了哈，赶紧我们就赶过去以后吧。他确实挺厉害的，然后吧哈，我说不要紧，没事，我说你这是就是本命年了，来得及了哈，我马上给你许愿吧。他说因为妈妈我不想住院哈，这住院说的做手术要三万多哈，我说哎呦你放心吧哈，有菩萨保佑你啊，我说你家里设了佛台了，我说你赶紧许愿，哎呦很快就好了哈。然后吧就是他说好，许愿初一十五吃素，然后放2000块钱的鱼哈，然后自己有张小房子哈，我说我来帮你念，说你没事你可以躺在医院念。说毫没问题吗？我一定念，那么灵的，非常灵。后来又做了个检查，到检查以后说没有事了，大夫就惊了。
手术也不要动了，手术也不要动了。
没有动呢，没有动就出院了，哪有这样的事情呢？住了能有10来天就出院了，真的惊了哈，特别的发起啊，感谢师傅。
谢谢大家，这个人一定经念得很好，你看他讲话像念经一样的快。有一位很想成为富翁的青年，说的是古时候他到处流浪，辛苦的寻找的变为富翁的方法。几年过去了，他不但没有变成富翁，反而成了衣衫褴褛的一个流浪汉。菩萨被他的虔诚感动了，就跟他说，要成为富翁很简单，你从此以后要珍惜你遇到的每一件东西每一个人，并且为你遇见的人去着想，布施给他，这样我想你很快就会成为富翁了。青年听后高兴得不得了，就手舞足蹈地走出了庙门，一不小心在石头上绊了一跤，当他爬起来的时候，手上正好捏着一根稻草，他小心翼翼地听着菩萨的话，要珍惜一草一木，拿着稻草就往前走。突然他听见一个小孩子嚎啕大哭的声音，他就走上去拿着自己手上的稻草在逗孩子，孩子非常好奇的就停止了哭声。 青年人把这根稻草送给了小孩子，孩子笑起来，这个母亲非常感激，就送给了这个青年人三个橘子。他拿着橘子继续上路，看见一个布商，就是卖布的商人，蹲在地上在喘气。他走上前去问道：先生，你为什么要蹲在这里呀？有什么我可以帮忙的吗？这个布商说：哎，我口渴的连一步都走不动了。年轻人马上把三个橘子全部送给了布商。这个商人吃完了橘子，精神振奋，为了答谢他，送给了他一批上好的绸缎。青年人拿着绸缎继续往前走，他看到一匹马病倒在地上，骑马的人正在那里一筹莫展。他就跟主人说：如果你同意，我愿意用这匹布来换你这匹马。主人一看马已经不能动了，非常高兴，就答应了。他跑到小河边去提了一桶水给马喝，没想到才喝了一会儿，马就好起来，因为马是因为口渴才倒下。青年人骑着马继续的前进，经过了一家大宅院的前面，突然跑出来一个老人家挡住了他，向他请求：先生，你能不能把你这匹马借给我？他马上从马上跳下来说：好，我马上借给你。那老人说：先生，我是这个大屋子的主人，现在我有紧急的事要出远门，等我回来还马的时候，我再重重的谢你。如果我没有回来，这个宅院和土地就送给你好了，你暂时先住在这里，等我回来吧。说完就匆匆的骑马走了。青年人在那座大宅院里住了下来，等老人回来，没想到老人一去不复返，他就成了庄园的主人，过着富裕的生活。这时候他领悟到，我找了多少年的富翁的方法，原来成富翁就是这么简单，要布施，要慈悲呀。学佛人懂得别人给你的要学会珍惜，给你任何一样东西，你都是一种善意的接受。施舍别人可以得到别人的帮助，求取财富的路不是靠自己去无尽的诉求啊，而是一味的要懂得慢慢的珍惜啊。很多人有别人给他布施，他一味的诉求，最后靠着无尽的诉求断了自己的财富啊。学佛人不贪就是最好的智慧，聚集财富和做人一样，我们在聚集人格的过程当中，那就是一个聚集智慧的过程啊。学佛人度有缘众生，就是要认识有缘，必须学会施人头。孔老夫子教导我们，施人头有九个方法，所以施人之难，孔老夫子说：凡人心险与山川， 难以知天呐、啊。也就是说，一个人的心啊，险恶犹如山川。我们要了解一个人，有时候就难以知道天上的事情一样啊。如果你们想听这九个方法，怎么样来识别这是一个好人、坏人，我就讲给你们听。如果你们不愿意听，那我就不讲了。就是说，你们想听是不是啊？我看你们呢、啊，不听也想听，想听的也想听，台长早就做好准备了。我们古代的圣人非常有智慧，现在很多人不会知道好人坏人。告诉你们，有九个方法可以知道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一个品质的人。告诉大家啊，那个第一，先说文言文，然后再跟你们解释。第一，孔老夫子讲，原始之而观其中。什么意思呢？就是交朋友有时候要故意的疏远他一段时间，考验这个人对你的忠诚不忠诚。鼓掌。你看我们中华传统的老人多有智慧。第二，近使之而观其境，就是有意的和这个人多亲近，考察这个人对你恭敬不恭敬。啊，第三，凡使之而观其能，就是说复杂的事情经常发生，有意的去考察这个人有没有能力去做。第四啊，卒然问焉而观其知，就是说交朋友当中，你有些问题不能明白，你突然的在他思想没有准备的时候，突然就是突然的去问他，考察这个人当场回答问题的智慧。啊，第五，给予知其而观其性，就是说碰到很多紧急的事情，你去跟他讲，考察这个人有没有信用。第六，委之与才而观其人，人就是仁义道德的人。因为我不能把这个文言文都解释，因为解释给你们听时间太长了啊，等以后我们老了，都大家都住在观音村里边了，台长晚上每天给你们开示啊，我给弟子上课全部讲文言文的啊。委之以财，实际上就是有意的给你一点钱，让你接触一些财物，考察你这个人见钱之后的仁义道德啊。第七，告之以威而观其节，就是危险困难的时候，你才能考察出这个朋友有没有道德的水准，叫操行，听得懂吗？啊，第八，醉之已久而观其责，就是人在喝醉的时候， 在喝酒的时候，大家在随便喝醉酒的时候，你可以通过他的仪态，知道他的仪表啊，仪态做出来的动作，嘴巴是不是乱骂人啦、啊？是不是做了下流的动作啦、啊？你就可以看出这个人的仪态，厉害吗？啊！第九，杂之以畜而观其色，什么意思啊？就是有意的男女在交往当中，或者你看见他和异性交往当中，你看看这个人能不能撑得住，有没有像绅士，有没有像啊这种非常高贵的女人，这样你就可以看出这个人的本色。你看看我们孔老夫子在这么多年前就能够教人学会看人的本领啊，阿弥陀佛啊。台长告诉你们，这台长说的啊，现在要看这个人贪不贪，你把他带到自助餐。一般的人进了自助餐，吃了一碗又一碗，停不下来了，这个人就很贪。所以很多做生意的人把人带到自助餐，看他吃了一盆又一盆，吃了一盆，最后吃到这里了，还要来点甜点、蛋糕、水果，最后跑到门口，哇，全出来了。做人就是学佛。台长说个笑话，我们人啊，有时候啊经常的事与愿违。有一个病人，他牙痛去拔牙，医生呢怕他痛，就跟他说，哎，这位病人你不要怕啊，我给你拔牙之前给你喝一杯酒，镇静镇静。等这个病人把酒喝下去之后，过了一会儿，这个医生问他，你现在感觉如何呀？没有想到这个病人红着眼睛，面露凶光地对医生说，看谁还敢拔我的牙。所以我们认为的一个因，往往会产生与我们初衷相反的一个果。事与愿违的事情，从来就不是从一开始就可以预料得到的。只有随缘，心态平衡，认识这个世界，一切都是苦空无常，佛法的真谛，你才能去战胜它，你才能在人间成为人间的菩萨。谢谢大家。